总部设在纽约的劳工权益组织因揭露跨国公司使用童工，反而遭到其中国代工厂的起诉。中国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跨国公司的利益，公开的声明该公司没有使用童工。我们邀请中国劳工观察项目协调人史凯文先生 Mr. Kevin Sladen 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参加节目，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凯文你好。凯文，如果没说错的话，中国劳工观察是在今年的七月和八月连续发布了两份有关三星企业在中国的两家代工厂使用童工的调查报告，但到了九月底的时候，好像其中的一家代工厂就以名誉侵权纠纷对你所供职的这个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进行了起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谢谢。对，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八月份就进行了针对一个叫海格果粒的代工厂，这个就是生产三星的一些手机配件的一个工厂。我们发现这些工厂呢，就是使用未成年工还有童工来生产三星还有其他的公司的产品。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公司起诉我们以后，我们发布这个报告，他们起诉我们，发现在他们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给我们这个，就是到昨天为止没有给我们这个起诉状。昨天我们执行主任李强才收到这个起诉状，然后说我们一月九号就是要开庭了。首先我就想说这个起诉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劳工观察是一个纽约的组织，它注册在纽约，不在中国，更不在惠州。那么这个公司应该来到美国起诉我们，但是在三星或者海格果粒在美国起诉我们的话，就是会面临美国一些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一些其他的法律。那么关于现在的情况，我们就在应诉。我们11月份已经跟进调查，去找到很多学生工在海格果粒工作过的学生工的童工，包括五名童工说他们在那边从今年五月份到八月份之间工作过，所以我们就有更强的证据，然后我们现在跟律师咨询。
凯文，他们起诉中国劳工观察是向美国的法院起诉，还是向其他的哪一家法院起诉？
我没有听清楚，你说他们在哪里起诉？
他们是在哪一家法院起诉中国劳工观察？
他们就在惠州的一个镇叫做什么，我现在忘记那个法庭叫什么，就是惠州市下面的一个法庭。
另外从2013年开始，我们注意到法国有三个公益组织一直是在准备起诉三星使用童工这个问题。那么目前有多少人签署了这个起诉的呼吁书？那么这个行动会对三星造成什么样的压力？
就是三星这个整个我们发现多次发现三星使用童工或者三星的供应链里面有童工的存在，然后很多人支持我们去就是报道这个曝光三星这个信息，包括你刚刚说的那个在法国的起诉这个投诉。到现在为止有23000多人已经签名了，然后这个就会添加对三星的压力，然后这样子他们如果继续不改善这些侵权问题，他们的代价就会越来越大。
凯文，为什么像三星这样的跨国公司啊，在中国的代工厂使用童工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么难以解决？那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这个有至少有三个方面可以来看。我觉得从政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不发挥一个积极的监督和执法作用，然后就是因为一些证据原因不发挥积极的作用，然后跨国公司还有他们的代工厂也是发挥一个掩盖事实的作用。我们这一次的案件也看到了，因为他们如果这些侵权问题被发现的话，就是对他们的股票风险比较大，还有他们形象风险比较大。然后最后呢，就是剩下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 NGO 民间组织来发挥这个监督作用。
好，谢谢凯文。这是中国劳工观察的项目协调人史凯文先生在纽约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节目。